我们呢上一次就讲到了以西结书的它的神学主题，我们呢也是分了八个点来看。我们讲了头四点，我们今天呢就把后四点给它讲完，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小先知书的内容。我们所讲的第五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西结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呢就是你会看到与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一样，在以西结书的第26章到28章呢，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是关乎一个沿海国家的。这个沿海国家呢，这个小国家呢，与以色列的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推罗。所以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呢，是挨得很近。现在在谁的掌管之下呢？现在在黎巴嫩的掌管之下。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住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在我们的世界的文明史说来呢，腓尼基人是最早将他们的海航技术发展起来的，而且腓尼基人据说是最早从地中海然后出去，然后把他们的船一直开到哪里呢？开到非洲的好望角。所以腓尼基这个地方，也就是推罗西顿这块地方呢，对以色列历史来讲呢非常重要。以色列呢在古代的时候曾经跟推罗西顿呢有良好的关系。最高峰时期在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所用的木质的材料是从哪里来？是从黎巴嫩来。那么那时候呢，所有的那个木材呢都是从推罗西顿那里下海港，然后通过海上呢一直运到那个约帕，然后呢再从高原呢再一直用人力拉到耶路撒冷，然后来建圣殿。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就知道所罗门王跟推罗西顿王呢就关系就非常密切。可是在以色列的更多的历史上呢，更多的时段呢关系是不好的。因为推罗西顿在很多时候跟摩亚、亚门、以东这些周边的小国家通常是跟以色列的对抗。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像摩亚、亚门、以东基本上是跟以色列没有好过而且这几个民族呢虽然跟以色列人有亲缘，但是关系却非常非常的坏。但推罗西顿不同。结果就在以西结书的这里26章到28章呢，就有一段很集中的关乎他们的预言。而且呢在这里呢特别如果大家要是看第28章，然后你去参考以赛亚书的第14章12节到20节。这就是在圣经当中，如今如果我们讲所谓撒旦的起源，关乎撒旦的那个他作为他一个恶者，我们知道神是有他的 nature 的。但是如果你要了解恶者的 nature 或者他的来历，你怎样做了解呢？你大致可以从以西结书这里和以赛亚书第14章呢找到经文的依据。因为这两处呢，一处像以赛亚书呢，它是用影射巴比伦，把巴比伦王身上所带有的那种邪恶的或者抵挡、背叛、反叛、悖逆、顽梗的某些特性，与神较着劲儿的某种个性，然后呢用来比撒旦，从一个原本不是撒旦，从一个天使长路西佛，然后呢变成一位叛乱者，而且不单单自己叛乱，而且裹挟着大部分的天使，三分之一的天使叛乱，而且呢后来还将罪带入世界，就把这么一位邪魔的头领，把他的情形呢向我们大致的有了一番揭露，有一番描述。结果在这里呢，以西结书28章呢又进一步的用推罗王的身上的一些特点再一次的来讲撒旦身上的所有的一些特性。然而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到 这些圣经呢，都是很宝贵的，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圣经当中似乎你说起来有点不那么清楚的，可是依照这些经文一参考，你可以有了解的这些经文呢，要特别不要忘记，不要忽略，因为呢，圣经当中关于啊，我们在神学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讲到系统神学的时候，会提到专门有魔鬼学或者撒旦学，就是要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撒旦的本质和工作，那么通常怎么看呢？不单单他在历史当中好多的一些与圣灵、与三位一体真神反方面的作为，那么经文这些例证啊，这些出处是很好的一些参考性的经文。然而你在看以西结书这里的时候呢，以西结先知特别在预言当中，神就启示他，特别讲到推罗的部分，你看他在讲什么部分？ 表面上你似乎看到的是在讲一些世界上的航海，还有一些相关的贸易，跟经济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但实际上呢，却把撒旦的那个悖逆，还有骄傲什么的，都给说出来了。而且这个里面的那个推罗被描述成什么呢？描述成像一艘船一样，然后当他
陷落，当他失去自己过去的优势的时候，在当时的旁边的一些周围的伙伴呢，所谓那些伙伴都是一些国家或者势力、政权，也可以说是邪恶的代表，都为他在唱一些挽歌。那么像这样的经文啊，我们可以说呢，它跟启示录第十八章里面老约翰讲到大巴比伦的倾覆很像。 而且大巴比伦在老约翰的笔下，虽然用的名称是大巴比伦，但是在当时实际上是指什么？大家知道指什么？罗马，指着罗马。而启示录当中所说的罗马又指着什么？指着末后世代的一个邪恶的政治制度，邪恶的一个政治区域性的一个权势。 然而，这个区域性的权势啊，虽然它比较具体的在某一个部位，可是它的影响却非常的大。如同推罗在当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航海贸易一样，如同巴比伦在历史上曾经主宰过整个的陆地的那个政治和经济好多方面的权力一样，也如同罗马在新约的时候，那时候权力达到顶峰，因为当时的是条条大路都是通罗马的，罗马是中心。 那个影响是辐射性的，一样，到末后的时代，有一个与罗马、与推罗、与早期的巴比伦相似的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权力存在，而这个权力是撒旦的一个他的权势、他的计谋、他的计划，充分可以借之，可以达到实现的一个所在，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了解。 所以呢，经文当中虽然说是推罗，经文以赛亚当中虽然说巴比伦，在约翰那里虽然又把罗马变一个称呼说大巴比伦倾覆了，但大家总要知道，这有名称的背后的真正含义，那就是所指的乃是撒旦。为什么呢？因为解经家一致都同意，而且凡 对人类历史有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家基本上也都同意，那就是在幕后的时代，你会看到撒旦很重要的一个操纵，操纵在哪里呢？操纵在经济上，操纵在经济上，哎，所以呢，你会看到一个消息，就可以影响整个全球的经济或者那个股市的一些走势，所以这就是很有苗头的，让我们看到 目前所有的一些状态啊，跟圣经里面所指出来的一些那些恶者的形式，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媒体或者是一个附接物做依托，然后反映出彰显出它的权势，这个呢非常的合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特别要看到。那么另外从历史上呢，我们当然今天反过来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北国于不义，把整个北国带到 灭亡当中的，退休不了的有一个人要负责任，而且后来这个国家要负责任，那就是大家都知道亚哈在位的时候，那个耶洗别把推罗西顿的巴利崇拜带到北国，北国从此就一塌糊涂啊。所以呢，我们看呢，在先知以西结的那个谴责的声浪当中，推罗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对象，一是他身上带有那些特征和标志，另外呢，他的里面早就有邪恶的政权、邪恶的势力在其中运行。所以呢，这是我们看推罗王和撒旦之间的这个重要的关系。那么紧接着呢，第六个重要的一个神学性的末世论方面的理念呢，那就是关于好牧人。在以西结书的第34章，我们会看到呢，先知以西结呢从神那里有一些信息释放出来，把坏牧人还有好牧人做了一番对比。那么在当时啊，我们要说呢，今天呢，你可以把那里的坏牧人影射为是今天教会当中不负责任、不好的那些又恶又懒的牧师。但是你反过来，你需要知道，回过头来，在当时那个信息被发布出来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个所指的坏牧人啊，并不纯粹指的神学人，那神职人员。你知道是指的谁？乃是指着以色列人当那些官长，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的官长、他们的首领、他们的长老，在民间都肩负着牧养、照管、管理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的这些权利。可是呢，在犹大的历史上，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牧人是让神痛恨的。为什么呢？以西结书第30章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只管牧养自己，不知道牧养神的群羊的，而且他们把自己吃得很肥壮，然后呢，那瘦弱的他们却欺凌啊，然后呢，受伤的他们有缠裹，被逐的他们没有领回，等等等等，有好多的那个具体他们的罪行。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呢，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的确是拿来跟那个教会的牧师做那个做比较的。所以在教会呢，做牧师的人不能太肥胖啊，一做肥胖呢，有的时候人们会把经文跟你做对餐，那就是你吃得很胖，然后呢信徒却很瘦。但是事实上你知道吗，在这里一比一对餐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毛病呢？肥胖已经形容了传道人的体态，瘦弱却是指着弟兄姐妹的灵命。你发现它对应不对应？它不太对应。但是人们当这样来加以来对餐的时候呢，人们已经不顾这些内在的合理性了。当然我们今天做教会的牧师呢，绝对不要成为坏牧人，这也是应该的。因为它里面呢也确实有超时代的一些意义，不是今天我们不需要做官长了，然后这些就不可以指我们做牧人的了。所以在那里呢就提到好牧人，而好牧人呢很奇妙，在旧约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理论当中，好牧人这个理念是重点出现的。而好牧人跟什么样的观念事实上是互相可以做参照的，是统一的，是相似的呢？那就是受苦的仆人，或者是弥赛亚。像这样的一些理论啊，这些称谓都是彼此之间有内在联系。因为在圣经当中所提的弥赛亚啊，都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一到人间就做超然君王的那么一位。因为旧约当中所论及的弥赛亚都有他实在的进入苦难当中的经历。所以在这里呢提到好牧人啊，这里面呢事实上就在提神他自己。因为呢这里面所提的好牧人，而且这里面所指的他的仆人，神的仆人大卫。那么到了后来，我们知道有没有具体的一位另外的一位大卫实在的产生呢？我们说没有。所以这里面的预言都会直接预言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事工成就了 好牧人的应许。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哦，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特别需要知道呢，那个在新约的时候呢，就当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你看，新约的解释就用圣经里面的解释呢来抵消经文当中的一些人们看为是矛盾的地方。你比如说曾经论到大卫跟耶稣的关系，然后就有这样的经文曾经出现过，说大卫既称他为主，然后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这就是在讲这个大牧人的他的先在性。这位大牧人呢，被以西结称为是大卫，可他明显的出现在大卫之后。可是在诗篇当中却要告诉我们，大卫曾经称他为主，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把耶稣基督他的肉道成肉身的那个实际的历史性，跟基督的实际神性的先在性做了一番调和。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在旧约的预言当中，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些复杂成分，这样呢我们就便于理解。第七个重要的神学观念呢，就是心心和心灵。那么心心心灵呢，可以来跟耶利米书里面所提的那个新约是可以对应做参考的。因为在耶利米书当中呢所提到的是新约，然后呢针对这个新约来讲，人们会有怎么样，这个话语要刻在人的肉心上，不是在刻在那个石板上。而以西结书呢36章24节到27节就讲到这个心心和心灵。为什么以西结重点的谈到心心和心灵呢？因为整个以西结书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是论到复兴方面的真理的。以西结书还有约珥书都是很集中的论到复兴方面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复兴它的代价很大，因为以西结书我们知道头一些章啊，头30多章都是告诉我们相当负面的消息，以色列人犹大人由于悖逆神结果灭亡了。结果复兴的那个信息是在一个国家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发布出来的。在什么情况下发布出来呢？在以西结书第37章的里面所说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怎么样呢？绝望到一个地步，如同旷野当中的枯骨一般，然后呢枯骨之间只能碰撞出渗人的响声，枯骨是不可能复生的。可是呢神却要做一件事情，让枯骨都复生，所以呢是带出一个复兴的光景，复兴的果效，复兴的前景。可是当先知谈到复兴的时候，先知重点所谈的关于犹大人神的百姓要承受复兴的条件，靠什么条件呢？要有心心，要有心灵。因为若无心心若无心灵啊，那个复兴呢只是外部的光景，不会真正发生在里面。那个复兴就很容易出现如同像那个像公元前621年那样，像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曾经发布一个宗教大革新嘛，可是那个革新很快就销声匿迹，没有在犹大人的生命当中真正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神所给的心心和心灵是建筑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上，什么样的经历上，死里复活的一个经历上。犹大家要先怎么样呢？先经历一个绝望，经历如同以西结书第37章里面所说的，经历枯骨那方面的光景，然后才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复合，一个新的组合，一个新的那个起立，一个新的灵的复归。所以我们在那个在以西结书第37章里面看到有一些不可能的事啊发生在其中，都是从这个角度告诉给我们知道的。那么也包括像那个以西结书的第40章也告诉我们心心和心灵的 这方面的体现，那就是新心和心灵带来呢那根本性的那个震撼，根本性的改变，以至于到了有一天会把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都能彻底把它改变面貌呢？改变实质呢？把死海的水都能变样。所以你在那个以西结书当中会重点看到有些不一样的情形，枯骨不能复生，死海的水直到今天不可能变淡，但是将来却都可以成就，原因是一个根本性的复兴要临到。而这一切的成就会怎样呢？会如同我们在上节课告诉过大家，以西结书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一个方程式，它的表达是耶和华借着先知告诉大家说，如果降什么什么样的灾祸了，人们百姓都看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为预兆为证据了，由此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样，当人们看到复兴的情形出现的时候，那不可能的光景出现的时候，那新心心灵的光景出现的时候，也是就可以让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为了应验完成这个方程式，第八个重要的方面呢，是讲到在以西结书第40章到48章讲到很特别的一个荣美的一个景象。那么那里面呢是重点的讲到未来的耶路撒冷圣城，而且尤其是殿，还有殿里面的敬拜生活，包括新天新地里面的那些光景，被认为是很理想的弥赛亚时代的那些具体的那些思想。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啊，事实上也引起了好多个争论。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关于圣殿方面一些模型的一些展览。在1999年啊，我刚刚来美国时间很短，才不几天的时候呢，刚好就在580公路往那个通常我们去吃樱桃那个去采樱桃那个方向去的一个地方，就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有一个圣殿模型的一个展览，它都是搭的帐篷，然后呢把所罗门时期的圣殿，然后以西结时候的圣殿，当然以西结的圣殿后来并没有实际的被建成，但是却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样子，然后呢哈该时候的圣殿，希律时候的圣殿，几个阶段的圣殿的那个建筑的那个模型，人们有一个机构呢，他就把它做出来，然后呢展览给大家看。我是有去，不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去了啊。那么看那个呢，事实上做模型的人呢，就是按照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里面的经文，然后来做出的模型。你就可以看出呢，以西结的圣殿它跟所罗门的圣殿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像这样的细节的不同，事实上也就是启示的那个递进和加深，有一些新的东西被放进来，可是呢以西结的圣殿呢又事实上呢在历史上呢并没有实际的被建成啊。那么这里面呢历来专家学者呢关于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这里面呢我们就不太多谈这个圣殿的问题。其中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以西结的圣殿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45章到46章里面提到献血祭，也就是又有祭牲的出现。为什么说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神学观念，而且会当作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提出来？这是由于啊，如果大家了解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它的预言的性质，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弥赛亚时代的一个重要的预言，可以说是关乎以色列幕后的复兴，在以往的历史上没有实践过啊。因为像那个死海的水能够变淡呢，至今你经历过没有？你没有经历过。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知道 以西结书里面所谈的圣殿里面的情形，是应该发生在耶稣基督的各个他十架的流血牺牲之后。那么如果既然发生在那个之后，按照希伯来书里面的观点，血祭靠着耶稣已经一次被献上，就成就了永远救赎的功效，那么为什么以西结先知还看到在弥赛亚时期，这是相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啊，那个弥赛亚时期怎么还有血迹出现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历来呢，关于为什么血迹会出现在以西结书第40章和48章当中，有两方面的说法啊，有两方面的说法，哎，可以说有加上那个教会的解释呢，可以说有三方面，大家可以做一个基本了解。那时候第一方面就是字面性，如果做字面方面的接受，那就意味着将来有一天弥赛亚的时代，弥赛亚时代的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会单独的抽离出来，不会跟教会的敬拜生活怎么样呢，完全雷同。也就是意味着在地上犹太人所过的弥赛亚国度时期，他们会有单独的，比如说他们的国要建立，他们会有殿，他们会有礼仪，包括会有献祭牲为祭。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教会是教会的一个属灵统区，然后呢，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呢还仍旧只为教会死，看到没有，这就是解经方面的矛盾和难题。而弥赛亚时期呢，似乎以色列人所过的是一个单独统绪属灵统绪的一种敬拜生活。所以这如果这么提出来呢，从字面的角度上来讲是相当引发问题的啊。我们告诉给大家呢，大家都可以把它放在头脑当中，让我们看到有些理论和实在真理方面会出现的那种冲突性。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说通常是比较合乎中道的人常常采用的一种理念，那就是事实上这里面所说的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里面所说的是预表性的。所谓的预表性，就是指着这里面所讲的弥赛亚时代出现的情形，也就是教会时代，也就是教会时代。那么如果这样一说，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种角度一看呢，那就可以知道，就特别像那个圣殿怎么建成啊，都是可以看为是教会内在属灵原则的一些建立。你比如说很有意思，在那个你要读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你会看到里面当建圣殿的时候，其中有一些段落讲到那个圣殿呢，或者个别的建筑物下面特别的小，越建上面越来越大。你有见到那样的建筑物吗？有的，这个那个地上有目前有这样的建筑物，下面比较小一些，但是它一定要用很技巧的方式来平衡。然后呢，又这样的建筑物又不能特别高，因为下面如果瓶颈比较细的话，如果上面太重肯定会压垮的。但是圣殿的原则呢，在以西结书那里面，我曾经读过藤井辉牧师所写的一个属灵小品，他就是专门讲这个为什么属灵的殿下面建的小，越建上面越大，他专门有一套他的领受，他的亮光在讲，很有意思。那么如果这么一看，这些原则就跟教会的属灵架构就相关了。那么讲到那个，我也特别喜欢以西结书的第47章，我也会把祭坛里面流出的水啊理解为，无论那个江河是指圣灵或者丰富生命，我们都会跟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或者教会的属灵生活的丰盛连在一起来讲。那么这如果这样一看呢，那么里面就脱离了字面方面的那个拘谨拘束和局限，进入到预表性。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比较能够解决这个冲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那就是讲到呢，那是纪念性。第三个理论谈到这一处的时候呢，谈到特别讲到那个祭牲会出现的时候，是讲到那个纪念性。 所谓的纪念性就是如同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守圣餐一样，这里面所提的血祭不过是一个圣餐在教会被履行被遵守的这么一个象征而已，并不是实际字面所讲的那真正杀鸡成为祭。所以像这样几种解释能够帮我们大致的了解经文当中，如果我们认为哎这样的问题怎么会出现，也许你从来没有觉得这是问题，那就不够好。如果你读圣经你发觉有矛盾了，那比较好啊，因为有矛盾出现，你发觉有问题出现，你不理解才会带来解答，才会带入你进入更多的思考，并且你会学习在圣经当中找答案。因为圣经呢基本上是已经解经的，前面出现的问题后面肯定有解答。所以大致呢我们就从以西结书呢就看到这些方面啊。我们总而言之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以西结书是一本非常壮观的一本书啊，一两节课能够把它讲透。我过去在国内神学院的时候，我是用一个学期来讲那个以西结书，并不是说我能讲得多透，不是那意思，乃是我们帮助我们那时候的同学来了解的时候，确实需要花好多的时间才能帮助大家了解一本书。所以呢时间越短呢当然肯定就不透，这是个缺点。好，所以呢就期望着大家在自己来钻研的时候呢，像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啊这些非常富奥秘性的这些经卷呢，都值得我们花很多功夫去研读。好，我们接着呢就带大家进入呢何西阿书啊。我们会看到呢从何西阿书开始呢，我们的讲义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啊，这是因为由于篇幅来决定的。篇幅长呢自然问题就多一些，篇幅短呢自然我们可以多抓多谈的东西就少一些。好，所以呢我们今后呢都会每次上课呢都会两卷书啊或者三卷书一天晚上就要讲完，所以呢可以说相对来讲就比较赶啊，这样呢就大家平时多下点功夫了。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几个大的那个标题呢来看一卷书一卷书的内容。我们在从何西阿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小先知书的范畴。那么小先知书的范畴呢，我们说小先知书总共12卷，可是呢它却是犹太人分圣经的时候分他们的圣经的后先知书的第4卷啊，因为犹太人是把12本小先知书呢放在一起看为一卷来对待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以何西阿书呢是12小先知书的第一卷。何西阿书呢它的名称呢是耶和华是帮助的意思。那么原文的那个帮助那个何西阿呀又有着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解救、耶和华是援助等相应的一些意义。所以你可以有好几个名称的解释，是解救、援助、帮助等等都行。那么何西阿先知的出身还有他的时代背景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稍稍跟大家讲一讲。这里面呢我们简单告诉大家呢，是他是四位主前八世纪的著书先知之一。那么其他三位呢就是以赛亚、阿摩斯还有呢弥迦先知。那么像那个何西阿先知呢是被称为在这四个先知当中呢是被称为是一个爱的先知，因为他传讲的信息的中心是讲耶和华神那不变的爱。那么其他几个呢，像那个以赛亚是讲神的圣洁，阿摩斯是讲神的公义，然后呢弥迦呢是讲到什么样的人可以跟神同行，所以他呢是讲耶和华式的爱。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很遗憾的呢，就是在何西阿先知书里面呢，讲到历史背景的方面呢，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研读何西阿书的一个困难。但是何西阿书呢，好在它仍旧有14章，所以它里面呢总会留向我们透露出一些先知当时所任职或者服务的时候当时的时代的一些需要和背景。所以呢，我们会结合着一些参考书，还有圣经当一些参考性的出处，让我们大致还原先知服事的时候究竟处于什么样的那个历史背景。我们今天看何西阿书呢，我这里面它的开头呢就告诉我们的啊，究竟何西阿先知是在哪一些王在位的时候他供职的，其他一些历史性的记载就不会像耶利米、以赛亚或者是以西结所在的时候谈的那么清楚了。因为我们看到呢，在前这几本大的先知书当中呢，里面还掺杂着一些历史性的记述，其中讲到先知和当时的国王或者政治发生冲突的一些记载，然而在这里呢就少见或者几乎见不到。那么由于在何西阿书里面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先知在什么时候供职，结果就能帮助我们知道先知供职的大约跨越的时代年代。这里面怎么讲呢，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是当乌西亚、约坦然后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啊，他是从南国的角度来说的。很奇怪啊，很有意思。事实上何西阿是个地地道道的北国先知，可是他讲到这个时候他却怎么样呢，他却是从南国的王的角度做时间的先行参照，然后才会讲北国的那个以色列王。他会讲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这里面所说的耶罗伯安是耶罗伯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讲到这里呢，通常人们都需要参照那历史的图表，如果你不参照历史图表看从乌西亚到西西加是主前多少多少年做王的，你不看一下究竟的耶路伯安做王是哪个时间，你就无法做参照。那么我们参照了历史图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何西阿先知做先知的时候大约是在主前750年到730年35年之间。而且由于啊他对律法特别熟悉，他对律法特别的熟悉，我们就猜想呢有好多位写圣经注释的一些那个作者呢，包括像唐佑之这样的那个圣经学者，都推测何西阿呢很可能是位祭司。因为呢要不然可能不会对律法那么的熟识。但是我们说呢也不见得完全非要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那个阿摩斯。阿摩斯他严格上来讲他是一个牧人。然后呢又是修理桑树的，可是你在阿摩斯先知的那个书里面看到他的信息很主要的在讲社会公义，而他所讲的社会公义都是根植于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是社会公义。那么难道阿摩斯就不需要就得非得做祭司才能了解那么多吗？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些做先知的人呢，从他们服务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好的信仰的熏陶和圣经的基础。只有一个人他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比较简单，那就是约拿，因为约拿说的话比较少，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背后的那个光景和基础究竟有多深有多强。但是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很马虎随意的就蒙招，肯定有非常扎实的根基导致他会蒙招，有相当长时间的预备。所以呢，但是我们大致知道呢，这是一些推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 他是谁的儿子呢？他是贝利的儿子。其他别的呢，就不给我们交代了。其他剩下所交代的，就是先知的家庭生活，而且很主要所交代呢，是家先知很不幸的，可以说用一句俗语说，是呢戴绿帽子的家庭婚姻生活啊，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用这样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看为是极不光彩的家庭生活，然后呢，来作为一个你说是象征或者是比喻，或者是预表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呢，这是何西阿书当中呢相当相当有意义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稍稍跟大家提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先知他供职的时候，那个北国以色列的那个主要的历史大致如何。北国以色列经历了19个王，可是呢北国以色列呢由于它里面的变迁非常多，19个王里面却后来里面总共酝酿了多少个王朝呢？有9个王朝。什么意思呢？王是所有做王的人加在一起的总数，19个。可是王朝的意思是代表什么呢？王朝的意思乃是代表着这一家，我从我这家的那个当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王出了几个王，那几个都算成独一的一个王朝。你比如说像何西阿先知供职的时候，他所轮到的正赶上的就是以色列第5个王朝耶户王朝在当政。那么当时耶户王朝是谁在做王呢？就是这里面所说的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而这个耶罗伯安呢是耶罗伯安2世。耶罗伯安一世是谁呢？耶罗伯安一世是跟罗伯安南国的犹大的第一个王，两个人将整个的那个统一王国分成北国和南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世是谁，二世是谁。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实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大家知道他供职的时候是耶罗伯安二世在供职就好了。耶罗伯安二世在当北国以色列王的时候呢，北国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呢？可以说北国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因为当时呢以色列北方的一个强敌亚述刚好就感到国势啊比较衰弱。结果呢耶罗伯安二世在世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呢，他就借着亚述国势衰弱，他就东征西讨的，然后把曾经失去的一些国土就拿回来。所以呢大家谁都想不到，就列王记啊对耶罗伯安在世的时候所给的评价呢，那就是列王记下14章23节到29节里面形容他在位的时候所做的事是，他把当时北国以色列所管的那个国家那个土地啊那个范围疆域给扩大了，而且扩大的程度可以说超过了南国犹大。从哪里到哪里呢？圣经上是这么形容的，他说啊，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而且就连呢当时那个摩亚这个国家都被北国给征服了，然后呢摩亚就臣服于北国。你看事实上啊，从地理的位置上来讲，如果大家好好看看圣经地图，你就知道从纬度上来讲，事实上摩亚离南国犹大最近，可是由于当时南国犹大呢比较弱一些，相对于北国，所以摩亚是服北国以色列，不是服南国犹大。所以在那个当时呢，国家可以说前所未有的，北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个国运比较好，经济生活也提高上去。可是呢随着经济生活提高上去呢，耶户家的那个问题就很大。 怎么这么说呢？耶户王朝啊，是接替哪一个王朝的？大家知道吗？耶户王朝的上一家是哪一家呢？是亚哈家。所以亚哈这个王朝被称为是暗利亚哈王朝，因为那个亚哈的那个前一个那个王呢叫暗利，暗利和亚哈这个王朝呢，而且暗利和亚哈是暗利亚哈王朝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王。可是呢，暗利亚哈王朝啊是亡于耶户的手中，而且耶户在取得暗利亚哈王朝的那个江山的时候呢，本来耶户是那个暗利亚哈王朝里面的一个大将军，可是后来呢，当很重要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当时呢，北国和南国有姻亲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然后有一次呢，北国的王呢，在跟亚兰王打仗，结果受了伤，南国的王呢就过来慰问。后来以利沙先知，我们就知道那个先知所站的那个历史位置啊，非常特殊。先知以利沙就鼓动耶户说赶紧这个时候搞政变，结果耶户就把当时的就去围攻当时的犹大王和以色列王，结果两个王呢仓皇逃遁，后来先后都被追杀。解决了两个王之后，耶户就带着兵去耶色列，在耶色列那里，当时的王后叫什么名？耶洗别，当然已经做了皇太后了。耶洗别呢，就在窗户那儿。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他的梳头。圣经上如果原文做通白的翻译，就可以说他正在涂脂抹粉。然后呢，知道江山大势而去，然后他就从窗口往下远远的说话说：“撒主人的新历，你平安吗？”因为新历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把北国以色列王给杀了的一个小人，后来他也做王，可是这个新历做王呢只做了七天的王，所以他自己也单独成为一个王朝。所以大家记得啊，凡一个单独的一个脉络出来，他就是一个单独的王朝。所以当耶洗别这样来说耶户的时候，耶户就非常气愤，心想你把我比成新历，那就表示我如果取得江山，我只有七天的做头。就后来耶户就命令说，当时在耶洗别的那个旁边有太监，说你们现在就把他摔下来。太监当时哪管着这个，谁是主子他就服务谁。太监就把耶洗别从那个窗户就摔下去，然后呢摔到那个，因为古代的以色列的好多那房子都建在山上，都在这岩石峭壁上，就摔在石头上，然后后来他的尸首被野狗所吃，只剩下手啊还有头骨啊一些部分，正应验了先知的话，那就是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狗咬在何处舔亚哈还有耶洗别的血啊。所以亚哈王和耶洗别的两个人的死都非常的悲惨啊。可是在这个情形下啊，为什么会有何西阿先知的信息？在何西阿先知的信息当中啊，大家如果注意到在他的第一章第四节，这里面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为什么呢？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流杀人流血的罪。为什么这句话会出现在何西阿先知书里面？而且恰恰何西阿在供职的时候，是耶路巴安二世把北国啊统治的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很荣耀，很威严，国势特别好，经济特别好，看不到衰弱的势头。可是这时候呢，先知所发的却是一个祸因。原因呢，是因为耶户在杀戮亚哈他们一家家族的时候呢，那个手段极其的残忍。你要知道啊，我们会看到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那就是罪恶是需要惩治。然而惩治罪恶呢，尽管神可能以你的手来做，可是那个尺度那个分寸却要极为小心，因为稍稍一失去平衡，就会带来你自己也遭灾。那么这里面呢， 耶户为什么遭受神的谴责？一是因为手段非常那个残酷，另外呢，他除掉亚哈他们这个王朝，并不是由于像他所说的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乃是他自己怎么样呢？带着一个篡夺江山的野心。那么当时呢，你看神的政治总是很超越的，神是让以利沙来鼓动他搞政变，但是呢，并不是说被神所用的那个本身的材料就是好的啊，因为他自己也要分担他自己罪责的那个部分。那么再有呢，耶户家所犯的另外一个罪是什么呢？是耶户一当上北国以色列的王之后，他立刻做的事就是把亚哈他们家在以色列所建的北国以色列所建的那个巴利的神庙一些柱像都给搞掉了。而且呢还特别圣经当中有些记载也非常有意思，告诉我们甚至把巴利神庙啊当做厕所啊来用。这都是一种我表示我用一个极端的方式来亵渎你的神明的一种做法。大家听到没有？如果要是耶户把巴利的崇拜给除掉，是不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神不彻底的喜欢那个耶户呢？这是因为耶户虽然除掉了巴利的崇拜，却保留了什么样的崇拜呢？保留了耶路伯安一世所搞的在伯特利所建的金牛犊的崇拜。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个改革或者是你所带来的那种倾覆性的做法来得不彻底的话，你有所保留的话，那是同样有你的罪，你的罪疚上帝仍旧要抓。而且呢可以说啊，金牛犊的这个崇拜呢更加可以炫百姓于不义。因为巴利这个东西呢，以色列人还有些良知的以色列人呢还可以知道巴利是纯粹神所不可以拜的。可是金牛犊有很大的欺骗性。为什么？金牛犊有相当大的欺骗性。他的欺骗程度是使得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上了山就百姓见拜金牛犊，把那么多的百姓都给蒙蔽了，甚至连祭司亚伦都无可奈何。因为啊，在金牛犊当中，他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欺骗性的一些属灵的诱惑力在背后。因为他很容易被百姓看为是神。因为在金牛犊的身上，我们为什么说金牛犊它的危害性很大？因为金牛犊它的性质，今天呢很少人能够真正把它的背后的那个危害性给挖掘出来。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为什么神不以金牛犊作为标志？一方面是由于神是无形无相的，另外一方面呢，金牛犊代表着一种特别的性质，代表着以色列人作为敬拜者，他可以由他们的立场和需要来主宰这个神所下的一切决定。这是金牛犊背后的那个诱惑力。大家听明白没有？也就是金牛犊是他们理想当中的一个神明，而且这位神明呢不需要有他独立的一些意志或者是法规或者是真理向敬拜者做丝毫的要求。也就是百姓怎样取悦他，怎样敬拜他，百姓任何的要求都可以被应允和答复。所以金牛犊背后有着这样的成分在其中。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解释金牛犊的时候，我们只会解释说哎呦，他是埃及带出来一个神明，然后如何如何。但事实上金牛犊背后的里面的那个诱惑力在于他背后的任意性。他的任意性就是决定了这个神不会有什么自我单方面的一些独立的神性的意志来决定什么，而是敬拜者要求他怎样，敬拜者所有的要求野心奢望都可以被满足。
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强的欺骗性，而且耶户之所以保留伯特利的那个金牛犊啊，他也是为了像耶路巴安一世一样，为了阻止北国以色列人越过边界去南国犹大的圣殿去敬拜神，他希望我们这儿有礼拜堂了，就在我们做礼拜就好了，所以他希望达到一个垄断的目的，啊，为了维护。 他的江山和千秋大业，所以耶户家有罪，耶户家有罪。虽然他的经济极其的发达，到了耶路巴二世的时候，是整个耶户王朝最鼎盛的时候，可是呢，他的道德生活却极其的败坏。因为到了何西阿供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户最早把巴利的神庙也搬了，然后巴利的柱像也打塌了，打碎了。 到了何西阿供职的时候，这一切又都恢复了。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常常会出现那样的情形，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个悖逆，尤其在形容他们在道德上犯罪，在信仰上犯罪，是用一个人世间的经验，就是用行言这个罪行来形容他们。其中一个表现怎么来形容呢？说他们明明是神给他们五谷新酒，还有和油，给他们降下秋雨和春雨。 可是以色列人非要说是谁，非要说是巴利做的，你看到没有？哎，这就是何西阿在供职的时候，以色列人很明显的他们罪恶的那个信仰倾向，已经完全选错了一个对象。所以那里面在形容他的时候，形容巴利跟他们的关系的时候，那里面神不再是耶和华，不再是阿多乃。 不再是主，乃是什么是主呢？巴利是主，因为巴利是什么意思呢？巴利就是主的意思。所以那里面后来先知才会说，到了有一个时候，他们不再称为巴利，而是称为伊什。伊什是什么意思呢？是丈夫的意思。啊，这就是关系经过纠正的以后的改变。所以这大致的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下，这就是。 何西阿先知在供职的当时的时候，因为他供职的时候是耶路伯二世，在位的那个末期，然后呢，后来又经历一些王。总之呢，先知在供职的时候呢，他已经预见到整个北国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的国运要遭致彻底的倾覆和毁坏。为什么呢？因为在耶路伯安以后啊。 耶路伯安呢？以后，他的那个儿子呢，就是撒迦利亚，就做北国以色列的王。结果呢，只做了6个月，就被另外一个人叫做沙龙给杀了。所以沙龙呢，就开始做王。结果沙龙做王做1个月，就被另外一位叫米拿县的给篡位了。 然后米拿县上台以后，他的儿子比加辖做北国以色列的王，然后呢做王只有2年，然后呢有一位将军叫比加把他杀了，然后紧接着另外一位何西雅，后来就杀了比加，结果何西雅自己本身成了北国以色列最幕后的一个王。 所以大家就知道，你看整个的北国以色列历史啊，它的王就是这样不断的更替。很多人的做王的时间都非常的短暂。你要对照起来呢，你会看到南国犹大的王有20位，但是南国犹大家呢，除了出现一位南国历史上的一位女王，大家知道她是谁？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亚他利亚。
亚他利亚是谁？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嫁到那个嫁到南国犹大的，就出现他这么一个一个逆类，其他的19位王呢，那么多年就一直延续下去。可是呢，北国有19位王，北国的时间却要短很多很多，这就是由于什么？由于不断的变乱，这就导致国家。 带来那个好多好多的灾难，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呢。 这就是何西阿先知大致的在位时期的时代背景啊。我们紧接着呢告诉带大家进入呢，那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先知书啊大致的内容和纲要，我们就用两个大的段落呢重点跟大家看，那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呢我们看为是一段，然后四章到十四章呢我们作为另外一段。所以大致你这样看就行了，如果你分得更细当然也好，但是我们呢便于大家了解呢就不用分得特别的细啊。第四个问题呢是我们可以说谈到重点上来了就是看先知的家庭生活、家庭婚姻生活它的属灵意义，还有呢主要的解释。我呢就先把解释这个意思呢给它提前。在解释这个方面呢，我们通常在解释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两种很重要的解释，就是在讲到先知的生活的时候，第一种方式就用隐喻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用就是真事的方式。如果你要作为隐喻的方式呢，就表明他的经历书中所记载的细节应该不是真的。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心里放宽一点心，因为我们想呢起码先知他本人的生活不至于那么悲惨啊，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可是呢这由不得我们一厢情愿，因为这只能作为其中的一种一种理论。主张隐喻的这一派说法呢，是因为啊他们在强调说耶和华神的先知应该处处在生活各个方面呢代表耶和华神，所以尤其他应该作为一个道德的模范和楷模出现在大家面前，尤其在古代的以色列或者古代的南国犹大，那个当时的社会非常的那个严厉。你别看有些方面非常的败坏，可是有些方面不该较真的方面啊，而且那些无辜人身上一旦有什么错处啊，那抓你抓个没完没了的。这就像耶稣时代的那个情形一样，耶稣时代的人文士法利赛人或者很多人都很败坏，可是他们抓住一个女人，如果抓住人家正在犯奸淫，他们却要一定要把人家打死的，一定要完成律法书上的话的。这就是两个极端，你知道吗？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今天理解就是先知不可能背负着那么大一个社会那个家庭包袱，因为这对他的供职来讲，做神的先知来讲几乎不可能。所以这样的话呢，由于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今天如果赞成他是隐喻的话，他就比较合理，因为呢他就使得先知在这方面呢就脱离了那个麻烦，也可以让我们比较合理的来解释先知的生活在那个时候如何能正常的有进展。要不然他如果实际的是经历那些事情的话，他的供职他做先知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